荷兰环境评估署在欧洲委员会的资助之下进行一个研究，显示中国的碳足迹扩展的速度比事先预计的要快得多。这份基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而得出的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法国和西班牙，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最早会在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人均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庞大经济刺激措施引发新一轮的基建热潮。据统计，中国的装机容量在2010年增加了 11.6%， 耗能高的钢铁和水泥生产分别增加了 9.6% 和 15.1%。 结果中国的碳排放量在2010年增加了 10%， 达到人均 6.8 吨。相比之下，法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 5.9 吨，英国是 8.1 吨，美国是 16.9 吨。而在2000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 2.9 吨。前英国首相布朗的气候变化问题特别顾问杰布斯对英国电讯报表示，这些数字是另一个警讯，就是中国和欧洲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采取行动，但是它的速度仲不足以对付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他又指出，中国已经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来到减缓碳排放量的增长，但是显然这些改变是否足以抵消中国排放量的增长仲是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俊表示，有关中国在2017年之前会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人均碳排放量国家的预测错误，这样假定中国的排放量不会开始减慢。电讯报援引这位专家的话说，这个假定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最近的五年计划有关节能减排的规划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做出的大量投资，这些投资将会减慢中国相比于美国的排放速度。在中国的12-5规划当中，中国政府制定了将碳排放量减少 17% 的目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陶建军亦都对这个预测表示了怀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结论有点耸人听闻。
如果我们看那个中国总的温室气体排放，即使把钢铁焦炭消耗，
陶建军说，如果大家看中国总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是将钢铁交通消耗包括水泥生产过程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全部都加入去，他感觉到在人均基础上面，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肯定亦都不是短短的6-7年就可以达到的。这位全面主管卡内基中国能源与气候政策相关工作的专家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举例说，在再生能源领域，中国的风机装机容量以及光电板的生产能力目前处在世界的第一位，而且这些是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从没有到有发展起来的。不过他亦都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他说，
中国的胡锦涛总书记呢，他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之前承诺把中国的。
陶建军继续说，中国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承诺将中国的温室气体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面到2020年减 40% 到 45%。 这个目标本身来讲，包括国际能源署，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他们做的很多能源评估包括模型都预测，这个目标就是中国政府在当时不用出台新政策的前提之下是可以达到的。这位同时也是加拿大工业能源数据分析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表示，中国政府在12-5规划当中制定的将碳排放量减少 17% 的目标也不是特别难于达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